行，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就是上课吧，不要耽误时间。开始前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今天我们在这里继续学习这个民数记的新的一课。我们主啊，真的是求你，真的是你的灵感动我们，让我们看到从你带领以色列人中这个在这旷野中旅行的时候，真的是让我们从以色列人的这些背离和这些不幸中，真的是得到教训，让我们在这个行走天路的时候，真的是时刻警惕，真的是让我们有更多的信心来依靠你。我们就把今天以下上课的时间都交托仰望在主的手中，真的是求主保守带领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所以上一堂课我们可能再回顾一下哈，最后一个结尾可能没时间没讲完，就是讲到这个前面我们讲到以色列人，上一堂课我们主要讲的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离开这个西乃山，然后呢出发往这个迦南地走，在这个走的在这个旷野中走的过程中，他们就是说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是什么表现？就是说他们发怨言，就是说就是让神就是说让神不高兴，就是说也给他们一些教训吧，给他们一些惩罚，就是说他们这个神也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但是他们因着他们的贪婪，吃那个吐了太多的那个鹌鹑，吃了最后就是说也死了不少人。然后到了第十二章，我们最后讲十二章的时候就提到这个米利暗和亚伦毁谤摩西这件事情，当时我们大概讲了一下。今天我们再回顾一下，就是说是摩西娶了古实人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所以讲到毁谤他，毁谤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不实的指控，就是说就是责备，但是不是一个就是说有事实根据的哈。然后呢第二节就说，难道耶和华单单与摩西说话，也不与我们说话吗？这就讲了，他们表面上好像是他们是对这个摩西的这个娶外邦人女子这个事情有意见，但实际上神没有禁止去娶这个神只是叫以色列人不要跟这个迦南的这些人通婚，是为了保守他们的这个信仰的纯洁，不要受这个迦南人的这些异教的影响。但神并没有责备这个摩西娶古实的女子，但是这个米利暗和亚伦他毁谤摩西的实际真实意图就是说，他是说难道耶和华单单与摩西说话，不与我们说话吗？所以他这个背后就是说，实际上并不是真的是责怪他妻子的事情，而是真的就是说他们觉得就是有这个嫉妒之心对这个摩西，就是说你耶和华与你说话也与我们说话，所以我们跟你没有什么就是说就是嫉妒摩西跟神之间的关系了，可以这样讲。所以但是摩西的表现是什么？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然后摩西什么话也没说，面对他们他哥哥姐姐对他的这个指控毁谤哈，然后这个耶和华就为摩西出面，就是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我跟他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虽然我的灵也感动你们，也感动了七十个人选出来的这些长老让他们去服侍，但是我和摩西之间的关系就是说是不一样的，他是在我全家敬重的，我要与他面对面的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所以谈到这个嫉妒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好像这个米利暗和亚伦好像是这个嫉妒摩西，是为什么嫉妒他呢？就是好像嫉妒他这个有点像是嫉妒他，表面上看是他是嫉妒他和神的关系是吧，他们觉得哎，神跟你说话也跟我们说话，就是好像神跟你的关系好像特别的好，他嫉妒，好像是这个意思哈。 但是真正的真为什么这样子，好像这个嫉妒好像也不是什么特别不好，就是说我也想跟神有很好的关系，是吧？就是但是从这个后面神所看到的是什么，就是说他实际上是嫉妒，不嫉妒神给摩西的权柄，所以这是他的问题。就是有我们上次谈到一个心理学的一个理论，叫做冰山原理，就是人的内在的冰山图。我们看到的这个海面上的冰，一个冰山挺不大的一个冰山，实际上下面海底下有很大一块，所以他的人的这个心理学他给它分成了七个层。我们看到的就是说是行为，我们看到这个米利亚和亚伦他是对这个摩西娶外邦人女子就是不满，这个事情他有这个就是指控嘛，指责摩西吧，就是说毁谤摩西。但是这个他下面的实际上他真正的就是说他人这个心理下面还有很多层次哈，人的这个内心很复杂，心理很复杂，并不是说我们如果对一件事情有意见，实际上我们去挖掘的话，我们到底下会有很多这个不同的这个层次，我们有应对的方式，是吧？我们怎么去，我们不断有这个说话行为还有这个感受，我们的这个喜怒哀乐哈，这些兴奋啊悲伤啊伤这些恐惧啊这些感受会影响我们的行为。然后我们有观点，我们有自己的立场，就是说我们受到这个过去的经验的这些左右，是吧？然后我们还有期待，还有对他人来自他人的对自己的这个期待，想要自己得到什么。然后我们有渴望，就是说有被人接受被接纳的渴望，有被这个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有对自由的追求，这些渴望的。然后下面最深的一层就是说就是自我，就是生命力和这个灵性的这方面。所以好多时候我们一个行为表现出来，实际上背后是有很多这个深层次的原因。神之所以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件事情，摩西和米利安他们的这个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就是说指责摩西，但摩西是就是什么也没说，就是完全是听凭神来做判断。但神是就是说明确的告诉他，我的仆人摩西是不是像你们想的这样，他是我所选择的。所以这个米利亚和亚伦的问题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是有私欲在里面，就是说他是嫉妒摩西的这个权柄，所以这是神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说所以在这个后面这个到十二章你看嘛，云彩从会幕上离开，就是米利亚就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实际上这个上面大麻风可能就在旧约里大麻风可能跟我们后面现在的大麻风未必是一种病哈，但是也是一种皮肤上可能是一种皮肤病。然后这时候这个亚伦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那畜牧夫肉已半烂的死胎。就是这个亚伦这时候已经就是说他顺服就认识到这个神和摩西的关系，他就向这个摩西来求，是吧？说是你求摩西就是说饶恕他们，就是说所以这个他我主啊，就说明亚伦对摩西的这个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然后这是摩西第一次开口说话，就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摩西第一句开话就说话就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摩西确实就是说是神所拣选，是不一样的哈。他为人极其谦和，但摩西的谦和是不是他生来就有？是今天巴力克也讲到这个摩西的这个呼召摩西哈，一开始他的那些过程，他有很多 excuse 不愿意去做，但是就是说在神的这个都是神的一步一步的带领吧，并不是这个谦和并不是天然的人的品质，而是神长久造成的结果。所以是神对摩西有造就哈，是极其谦和呢，是来自旷野40年所经历的神的对付，也是因着蒙召后被神不断的拆毁和造就， 就是他当时跟法老王这个一次两次三次，就是跟法老王这个看了这个一起就对要求把这个以色列民从埃及带出来，这个过程中他来学习造就的过程，所以让摩西变成了一个极其谦和的人，所以这是神的造就。然后呢，当百姓发怨言时，摩西也向神倾诉自己的软弱。他前面也有软弱，就是百姓发怨言的时候，摩西他是就是说也受不了，就是说跟神说我干不下去了，是吧？但是呢，当摩西这个地位受到挑战的时候，他没有向神申冤，因为那个摩西的为人呢极其谦和，所以他在毁谤面前呢不为自己争辩是非，而是把一切都交托给神。所以这是摩西这个极其谦和的这个根据哈，并不是说随便一句话，就后面我们也会看到这个摩西的作为，所以他确实是当得起这句话。然后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吗？现在要把他营外关锁七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就是说在这个利未记也谈到，就是祭司就是当这个麻风病，就是说大麻风怎么要去洁净，就是说有大麻风的人就称为不洁净的人，要到营外去，是吧？利未记就讲到然后到这个把这个到营外要等七天，关锁七天，祭司要关锁七天，还要去查验，是吧？要查看他，看这个灾病止住了没有，在皮上发散，还要将他关锁七天，就是这个利未记他有这个规定。所以这个也是就是说一样，就是说对这个米甸的神对他的这个惩戒，就是说让他得了大麻风，在营外关锁七天。然后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吗？就是说，就是在以色列人眼中，就是说父亲如果是对子女不满，就是愤怒的话，就吐唾沫在他脸上，就是这个意思。然后米甸暗关锁在营外七天，百姓没有行路，只等到把米甸暗领进来。所以百姓他们一直在等着米甸暗，等到七天这个隔离期吧，就是关锁期过了以后，他们就回到这个一经中。然后百姓呢从哈喜路起行，在巴兰的旷野安营。这是上一章最后讲到的这个一件事情。然后你看到神就是说对米甸暗就是说有给他这个一些这个教训哈，给他一些管教，但是就是说神还是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女一样的，就是说他是父亲，他是说若是父亲，他父亲若吐唾沫在那里，还是把他当做自己的子女，就是说给他一些管教，更是给他造就。后面我们看到米甸暗也没有做什么让神不高兴的事情，都是也是受到这个造就哈。然后讲到这个停在这个巴兰的旷野，所以以色列从哈喜路在这里走到了巴兰的旷野安营，就到了这里。然后今天的经文就是从这个巴兰的旷野，他们到了这个到了这里，到了加迪斯巴利亚，巴兰的旷野。对，这个到了加迪斯巴利亚，在这里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对以色列这个去迦南的行程上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件。加迪斯巴利亚就是在这个巴兰的旷野再过去，是吧？基本上就在巴兰旷野再往前走，基本上已经到了这个这个应许之地这个边上，迦南这个边上了哈，已经到了这个边上。然后这时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所以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派了12个探子，为什么这12个人，就是说他们每个支派派一个人，他有12个支派，而且这些人是要做首领的。所以为什么是做首领呢？首领是要做这个 作战的策略，就是说这些首领他要去窥探，然后他回来要就是说组织这些以色列人进入这个迦南的时候要去作战，要去打仗，所以要让这些做首领的先去窥探。然后这个摩西打发他们去迦南地去窥探迦南地，说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所以这个南地是南地是基本上是这个这个地方，就是加底斯巴利亚在这，他们上南地然后到山地去。然后在生命记的一章里面更就是说比较详细，就是到了加底斯巴利亚。这因为在民数记这个地方没有提具体的地点，所以在这里呢生命记上他有讲。然后生命记上说我们照着耶和华，就是摩西跟他们那些后来的那些人讲，你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到了加底斯巴利亚。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山之山地，看了耶和华你的神已经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所列祖的神所吩咐的上那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不要惊慌。所以当时摩西的好像在这个生命记的描述中，摩西是让他们直接就上去，就是因为神已经把这个地摆在你的面前。但是这些人说，你们就要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我们要窥探那地，叫我们上去该走何道，必进何城，都回报我们。所以这些人他们想去看看，他们心里还是没底，就是说他们想去看。然后摩西呢也觉得他们有道理，这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选了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然后到了那个以实各谷窥探那地。然后这个民数记的描述就是神也是同意了哈，神也是小于摩西让他们去，神也照理说神已经把这个地方已经应许之地已经交在他们手上，他们按摩西的早先的意思可能直接上去也是可以的，但是但神也允许他们去看一下，就是说就是知道你们我给你们的应许之地是个什么样子，让他们去看看。所以就是目的是什么，看这个地上是个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这个地方是好是坏，然后这个土地是贫瘠的还是肥美的，有没有树木，你们都要放开胆量把那里的果子带进来。所以他们就这以色列人就去到这个窥探那地，再往寻地旷野，所以到利河直到哈马口。所以这些这个图旁边一个地图都谈到，就是说他们这一条路将从寻地旷野一直上到这个利河哈马口，基本上已经把这个以色列全都是纵向都已经走了一遍哈。然后到了希伯伦，然后看到那里有亚拉族人，就亚希曼、示塞、达麦，这三个人可能就是说了一些属于这个亚拉族人的首领的名字吧，可能就是在那里的亚拉族人看了这些首领的这些下面的一些人，他们也到了以实各谷，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扛台子，就说明那个很大一串葡萄，有两个人扛，带了石榴和无花果来，就是说带回来让他们这些回复他们吧。然后以实各谷，因为以色列人从那砍来那挂葡萄，所以那地方就叫以实各谷。以实各谷的意思，以实各就的意思就是葡萄挂，就是一挂葡萄，所以他们就这样，他们过了四十天，就是他们窥探这个迦南地整个过程，他十二个探子走了，其实还是蛮远的路程，这样走过来，所以走了四十天的时间，他们才回来。然后并把这些回报给摩西、亚伦，并全会众，把那里的果子给他们看，就告诉摩西说，果然那个地方是牛奶与蜜之地，确实是很肥沃、很好的地方，是神给他们很好的地方。然而，在那地的民强壮，城邑也坚固宽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拉族的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所以这里提到一些人哈，就是说这个迦南地 有各种不同的外这些外族的人，有亚玛利人、赫人、耶布斯、亚摩利人、迦南人。看到这个，他们虽然看到这个地非常好，确实是这个是神给他们留待于之地，但是他们然而他们看到那里的人也很强壮，就是说他们要想征服那个地也是不容易，所以也有不很多的外邦人，也有很强壮的这些城，这个坚固的城池是吧？然后这张图就是他们十二个探子看，就是说经历的这个路线和他当时这个以色列地上各个不同的这些外族人的地方。所以这里提到有个迦南人，迦南人就是实际上是这个属于这个挪亚的孙子的一个迦南，他的后裔所叫迦南人，他们还有其他的很多各种各族的人都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们现在回来以后就说这个地方这些人很强壮是吧，很城池也很宽大，他们觉得心里没底，就是说然后呢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只有迦勒说我们立刻上去得拉地吧，我们族人得胜，他是很有信心的。但是另一派的意见就是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窥探之地向以色列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所以有两派意见，一个说是留来隐秘之地，另一派就是说他是吞吃居民之地。他们看到的确实他们看到是不是实情呢，也是都是实情，就是说他们看到确实是很肥沃的土地，很好的地方，这个但是呢也确实有很多这些敌人在强敌在面前，所以这就分成了两派意见哈。我们看见那里看见亚拉族人都是伟人，就是很高大的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同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所以这些除了这个迦勒和耶稣亚以外，其他的探子都认为这地方太可怕了，是个吞吃居民之地，这些敌人很强大。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神是让他们看到所有的事实都给他们看，没有隐瞒他们什么。所以我们看到从不同的角度我们就看到不同的结果哈。所以我就放了两个图在这，你从不同的角度看一样事情的话，你看到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从这个迦勒的角度去看呢，这是很好，我们足能够得胜，因为神已经把那个地赐给我们。但是从那些其他人的这些角度去看，就是说我们不行，那个地方就是吞噬居民之地。所以这就是他们的问题，就是说当下就全体会众，接下来的发生的事情就很糟糕了，就是说这是第十三章到第十四章的时候，就是说全体会众大声喧嚷，这时候就是探子已经把他们的这些信息已经告诉了会众，会众就大声喧嚷，那夜百姓哭嚎，以色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他们又发怨言，然后说什么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所以这些绝望，这些会众，全会众，这些会众们就非常的绝望，就觉得，我们不如早早的死在埃及。我们为什么神把我们带进来，一看到那么强大的敌人，我们就死在旷野吧？所以这句话就应验了哈，就是说这是他们的，所以这个。我以前一直以为这个神对这些以色列人真的是蛮严厉的哈，就是说把他们好不容易从埃及带出来，在旷野漂流两年时间带到这里，最后怎么又不让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地，赐给他们的地。这里看到就是说，看到这我们就看到就是神就是说并不是说神不让他们进，也刻意不让他们进，因为这是他们的选择，就是说神当我们就是说有不同的选择的时候，神 是给我们这个选择的自由。所以这里看到就是说，以色列这些最后这些人进不了这些应许之地，也是他们的选择。就是说这时候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或者死在旷野，我们回埃及岂不好吗？这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带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所以这是会这些众人的反应哈，就是他们看面对这个强敌，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退缩，他们觉得到那去打仗的话，肯定会我们死在敌人的刀下，我们的孩子都会被掳掠，妻子，所以我们不如就是说回埃及或者死在旷野。所以这是他们的这个对神的话，就前面那么长时间神带领他们给他们应许哈，但是当真实的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还是就是说怀疑神的话，对这个上帝的百姓呢，上这些百姓呢也失去了勇气，经不起考验，是吧？然后呢，这时候摩西和亚伦的反应是什么？他们就匍匐在以色列人会众面前，不是他们说害怕啊，不是说他们就是说求了一会众，害怕了一会众，他们知道这个事情真的就是说是求神，就是说这个怜悯他们，确实是他们是匍匐在这个会众面前，就是这个非常的担忧惊吓，就是说这个事情可能不是那么顺利了，进这个应许之地。然后但是窥探的人中呢，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这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就撕裂衣服，他们撕裂衣服的意思就是说就是非常这个忧愁伤心啊，他们就非常伤心忧愁，就是说就是看到这些众人的这些表现，他们真的是觉得也是受不了，所以他们就对以色列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他们看到的地方是极美，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然后呢，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庇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所以这个加勒和耶稣亚他们的只是观点就是说没有问题，就是说这个是我们神已经把那个地方给我们了。然后呢一个原因就是说神给了我们那个神有神的应许，而且我们也看到那个地方确实如神所说是极美之地。然后第二个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也不能背叛耶和华，就是神已经我们已经跟随神到了这个已经到了这个迦南地这个边上了，但是呢我们不可背叛，是吧？但是呢这些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所以会众什么他甚至要就是杀了他们，就是说我们不信，就是说所以他们就这个宁愿死在旷野的这个愚蠢的愿望呢，最后获得了神的召准，就是也对我们也是个警告，就是说这个人我们人做选择的时候，就是到了一个转折点，就是说到我们做一个这个选择的时候，确实是就是需要有信心哈，就是说神让我们进入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并不是说一帆风顺，去看了确实有美好的东西，但是也有很多困难，就是看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些困难，就是有没有信心跟随神。所以这个确实就是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真的是很可悲，就是他们做了错误的选择。这个选择的原因，这百姓藐视我，这时候神就说这百姓藐视我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的神迹，他们还不信，要到几时呢？所以就是说他们百姓的问题呢就是不信，是吧？就还不信神，不信神，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就是像希伯来书也说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百姓呢 他们不相不相信有神，神一直带领他们，给他们神迹，他们看到神迹，看一直跟随神，有这个约柜，有神火柱云柱带领他们，是吧？他们还是不信，但他们还是不信，不是不相信神，不相信有神，不相信神迹，但是而是信不过，就是说我知道神有神在这带领我们，我也知道神会行神迹，但是呢，我觉得神不会，就是说不是那么靠得住，就是说真正遇到强敌的时候，神会不会真的帮我们，他们心里还是没有信心，就是说信不过神，所以这个就是以色列可悲的问题。然后神说，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所以神已经动了，就是说要灭掉这些以色列人的这个想法。然后说，叫摩西的后裔，我要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神对他们很极度的失望，就是说觉得，与其让这些人都到了这个程度了，他们还是不信我，所以神说干脆把他们都灭了，然后让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我们看摩西的什么表现，如果是摩西有一丝丝这个私心的话，他肯定心里怎么样，可能会有点窃喜吧，会说哎呀，我的后裔成为大国，这是多大的一个诱惑，对很多人来讲。所以在摩西他的什么表现，摩西对耶和华说，埃及人必听见这事，因为你曾施展大能，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引领上来。埃及人要将这事传给迦南地的居民，那民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以上，你日间在云柱中，夜间在火柱中，在他们面前行。如今你若把百姓都杀了，如杀一人，就是说把他全就杀，众百姓都杀了，就像杀一个人就全部杀了。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会议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把百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的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就是说，如果神，摩西的祷告就是说，他是为神着想。他并不是说为自己，他一点为自己着想没有，他是说这件事如果发生的话，神的这个荣耀这个名声都会受到影响，就是说会被这些外邦人，会被这些迦南人，会被埃及人，就是说幸灾乐祸，是吧？就是让这些对神有着攻击的这个画饼。然后呢，第二点就是现在求神大显能力，照你所说过的话，所说过什么话，就是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即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所以就是说，你摩西的祷告第一点就是说知道免得让神不要这么做，然后免得神的这个给外邦人一口实来攻击神。然后呢，第二点就是说，神你有说过话，神的属性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然后呢，你有说过，就是说把这个地赐给我们是有什么，有应许，就是说神有信实，有应许，这是神的这个属性吧。神不轻易发怒，有慈爱，而且他说过的话他毕竟成就，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常赦免他们一样。所以就是说第四个就是说，第一就是说为了神的荣耀，就是说你不能杀，让这些埃及人和迦南人有这个话来这个攻击神。然后第二个就是提醒神你跟我们立的约，就是说以前说过的话。然后呢，第三就是说你的慈爱，你的不轻易发怒，你也赦免。而且第四就是说曾经的赦免，就是说你也曾经赦免过我，是吧？所以他这四点就是神摩西对神的祷告，说你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这是他的有依据的。 所以为什么曾经赦免，自己前面讲过，就是以前在这个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以色列人当时摩西到了这个山上和神见面，拿了个法板下山以后，他们就做了个金牛犊嘛，然后那时候神也想灭掉他们，这个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也类似这些哈。然后那时候摩西也是向神祷告，神是这个是赦免了以色列人，所以这个这次摩西说，你以前是这么做，这次我也求你也同样的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就让我想到这个现在的法律啊，一个判例法，就是说，如果你前面做过这个事情，你现在你也可以依据这个前面的判例再做这样的事情，它是有一个根据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英美法系里面，它有一个判例法，就是说以前根据什么做的事情判的例子，那现在我们可以依据这个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想可能是从这来，就是说摩西向神祷告的时候，他也提到这个，你以前曾经做过这个事情，赦免他们，现在也求你，就是说要赦，就是照常这样，就像以前一样去赦免他们。这是摩西的这个祷告，他求神来帮，就是那个赦免这些百姓。所以摩西心里完全没有一点自己的私心，他就是完全为神着想，也为这些百姓着想。这真是就是说他的祷告，所以他能蒙神的垂听，这些祷告神听摩西的祷告，就是说他完全就是说对神的这个心意是了解的。所以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然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天地都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些人虽然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十次，不听从我的话。所以这个试探十次，这个就前面从出埃及以后，就是到现在，就是说一直他们这些百姓，就是神对百姓的这个愤怒，并不是说一开始就是这样，就是他们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是吧，就是说试探神。第一次是从红海抱怨领他们出埃及，到红海边上他们抱怨，刚出来就抱怨，然后在马拉抱怨水是苦的，然后在寻地的旷野抱怨没有食物，然后把马拉留到这个早晨是吧，神刚跟他们说这个不能过夜，这个你一天的食物就是一天去取，他们不听，然后到安息日去找马拉，这也是试探神。神已经跟他们讲了，就是说到安息日，你们到了这个安息日前一天，我会降双倍的马拉，然后安息日你不要去，他们还是去找，他们还是一直都是，神的话，他们有时候就是真的是不是那么去 follow， 不去听的。然后在利非丁抱怨没有水，也是在西乃山下拜金牛犊，然后在他贝拉发怨言，就上节课都讲到，然后在那个基伯罗哈瓦拉，哈塔瓦抱怨没有肉，然后这是第十次，在加底斯听信恶行要回埃及，所以十次试探神。所以这个是神说的话都是有根据的，就是说试探我十次不听我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祖宗所起的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我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所以最后我们知道后面这个到了这个约书亚记什么这些，看到这些加勒最后这些他们所害怕的这些强敌哈，都被打败，都被驱逐出去。这个亚纳人，他们就是把他们在他面前特别恐惧的这个亚纳族人，最后也是被这个他们的后来他们也被加勒征服，被驱逐出去哈。所以这个神的应许是信实的，就是说已经给他们的地方，但是他们不听，他们选择不去，所以神就让他们断不得进他的这个地，进这个应许之地。就是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所以这是很可悲的意思。已经到了这个迦南地的门口，所以因为他们不信，他们选择不进去，所以神就 让他们选择进不去，然后就，然后这个二十岁，他讲了这个二十岁以上的，亚玛利人，亚玛利人和迦南人住在谷中，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所以神说，亚玛利人和迦南人住在谷中，你们既然害怕他们，你就不要进去，明天你们要回转从红海的路往旷野走。所以就看到这个，最后他们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回头从红海的路往旷野走，就在这里绕，然后就最后他们这些人没有进入迦南，就是在旷野，从红海的路就回到旷野。然后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所以当我们向神发怨言的时候，神是听得见的，就是说如果我们选择离开神的话，神不会阻拦我们，就是说这是你要是执意向着以色列人执意试探不听从神十次，神也就是说由他们就是说去这个让他们去选择他们所要。你们告诉他们，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要照着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个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二十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起誓应许叫你们去的那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耶稣亚才能进去。所以看到这个真的是很可惜。然后这二十岁以外的人是什么？就是不是所有的人，他讲的所有的人并不是指就是所有的人，是只是指二十岁以外，就是二十岁以上的人。二十岁以上是入伍作战的年龄，在以色列人中就是前面提到在数点，在这个数点人数的时候也是以二十岁为起点去数点，所以这都是被神就是数算过的人。这些人最后他们不得进应许之地。所以这个以色列人被出埃及的以色列人蒙了神的拯救，亲眼看见神的作为，但却体贴肉体不肯顺服，不断试探神，结果呢既回不到埃及也进不了安息之地，就是在旷野漂流。所以这也给我们一个警醒，就是说如果我们中间我们信仰，我们想回到这个就很可怜，就是说他们既回不到他们以前的这个地步去，也进不了这个神的安息，就在中间旷野漂流，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的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所以他们的孩子，他们这些二十岁以上的人，他们进不了迦南，但他们的妇人孩子是可以进去的。所以这也是个讽刺，就是说你看那么强的强敌，我把妇人孩子领进去，但你们这些人因为失去了这个信心吧，不能跟从我，虽然你们很强壮，但是却进不了应许之地。至于你们的尸首必倒在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四十年。所以他们的儿女也因为他们的不幸，就是说跟着一起受苦，在旷野漂流四十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按你们窥探那地的四十天，他们去在这个迦南地待了四十天，然后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那罪孽四十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我耶和华说过，我总要这样带这一切聚集敌我的恶会众，他们必在旷野消灭，在这里死亡。所以这是确实是一个这个非常非常可怕，就是说如果我们选择离开神的话。然后在新约里对这件事情也有描述哈，在这个新约的这个希伯来书就讲了，就是说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四十年，所以我厌弃那世代的人，说 你们必心，你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路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神40年之久，又厌弃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安息呢？岂不是那些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所以希伯来书就也对这件事情的作者也对这件事情也有一个阐述哈。所以这些新约，所以他这件事情对这些新约的这些基督徒也是有很好的这个警示作用。进入我的安息，就是说并不是依靠人的肉体，而是要凭信心接受神做成的工作。所以在旧约呢，就是不要看那些身材高大的这些亚拉族的巨人，相信神必能带领百姓。在新约呢，就是不定睛于这些环境的逼迫和这些难处，相信基督必能使我们在神面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这个希伯来书对在新约时代的基督徒也是有类似的要求，就是要相信神。然后摩西所打发归探那地的人回来，向摩西发怨言，这些报恶信的人都遭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所以耶和华听从摩西的祷告，没有把这些会众都发了瘟疫，但是这十个报恶信的人都遭了瘟疫，死在耶和华的面前。但其中有唯有嫩的儿子耶稣亚和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仍然存活。所以这就是他们这个报恶性的结果哈，不幸的结果。最后实际上我们不幸，如果我们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如果我们不幸，最后肯定就是说就是走向灭亡，是也是一样的原因，一样的道理，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幸，我们就会就是说远离神，走向灭亡。摩西将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就甚悲哀，清早起来上山顶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有罪了，他们后悔，情愿上耶和华所应许。这时候他们说他们愿意去，但他们前面已经做了选择，神已经就是说答应了他们的选择，所以这时候他们才说。然后摩西说，你们为何违背耶和华的命令呢？这事不能顺利了。所以他们愿意自己去，他们想自己去。这时候他们神就是说，最后神说不让他们去了，他们又改变主意，他们要自己去。他们觉得靠自己是可以的，不靠神，就是说虽然他们不相信神，他们还是相信自己，是吧？然后他说现在我们决定自己要去，因为耶和华，这个摩西就说不要去，因为耶和华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亚玛利人和迦南人都在你们面前，你们必倒在刀下，因你们退回不跟从耶和华，所以他必不与你们同在。他们却善感上山顶去，然而耶和华的约柜和摩西没有出营，于是亚玛利人和住在山顶的一家男人都下来击打他们，他们就杀退直到何尔玛。所以以色列人他觉得靠自己还是可以的，如果虽然前面他们不相信神的能力，报恶信，他们后悔要回到这个埃及，但是呢他们还是觉得，但是他们又改变主意又想去的时候，他们觉得没有神同在我们也可以去。所以这就是问题，就是说神应许你们的地方你们可以去，是因为有神的保守和带领，并不是说靠你们自己的能力可以做得到。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靠神，就是靠神的保守和带领，而不是靠自己。所以这些百姓他是一次一次学的功课，就是说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儿子，他们的这些幼儿和妇孺可以进迦南，但他们却进不了，因为神不与他们同在。然后到了15章的时候，就是突然就是一个转折，就是又是耶和华小谕摩西哈。这个民数记的14章和15章中间，就是说一般来讲好像是间隔了有一段时间间隔了，就是14章和15章并不是就是紧挨着的时间顺序来讲，并不是紧挨，中间有一段间隔，大概间隔了30年。 就是这段经文呢，就谈到了这个出埃及的，是在谈出埃及第二年到第三十九年间的事情。所以他现在是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所以神小谕这个摩西，他是说给他们下面这段话是针对什么人？针对那些他们要进到应许之地的人。所以他们前面那些旧时代的人已经在旷野里消亡，已经过了三十年，就是说这些新的一代已经慢慢成长起来。所以神要跟摩西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居住地，若愿意从牛群羊群中取牛羊做火祭献给耶和华，无论是燔祭还是平安祭，为要还特许的愿，或做甘心祭，或逢你们节期献的，都要奉给耶和华为清香之祭。所以这段经文就是给这些祭，给这些将要进入这个应许之地的这些新一代的以色列人，给他们一些指导吧，就是说怎么去献祭，给他们再重申一遍，就告诉他们怎么去这个对这个献祭。神对这个献祭的事情非常看重，就是说献祭是人和神之间的一个沟通的这个一个方式哈。所以神希望这些以色列人不管在什么时候，尤其进入了迦南地以后，神赐给他们那些会进入和平，然后进去以后，他们会有就是生活会改善嘛，会有这个丰富的这个供应以后，希望他们还是要保持献祭，不要离开神，就是说跟神有很好的这个交流。所以他讲到了献祭的供物，就要将这些，就是讲的献祭燔祭平安祭和这个素祭奠祭哈，献祭的供物它是基本上是有绵羊羔，如果你看你根据你的这个，它是一个一个系列的。那献祭的供物要将前面是说无论是献平安祭燔祭许的愿，都取牛羊都要奉你们都是奉你们节期献的，都要奉给耶和华做清香之祭。那献供物的就要将面细面依法十分之一，并油一新十分之一调和做素祭献给耶和华。就是不但就是说你要献燔祭平安祭还有素祭，无论是燔祭是平安祭，你都要为每只绵羊一同预备奠祭的酒，一新十分之一。所以看到他这个，你要献绵羊羔或者公羊羔公绵羊或者公牛，都有不同的非常这个详细的规则哈。你要是献绵羊羔的话，就要多少细面、多少油、多少酒，也要献这个素祭和平安奠祭一起。然后不同的这个牲畜这些献祭的这些牲畜，然后对应的是不同的这些素祭和这些奠祭，为公绵羊预备这个什么细面依法十分之二，一个是十分之一，一个十分之二。然后就是说越这感觉就是这个你烧的这些动物就是越大，它跟着的那些素祭的那些东西要越多，就相应的就是增加，要有一个比例哈。这是非常这个严格的规定都有。然后你要公牛做燔祭或是做平安祭，为要还特许的愿，或是做平安祭献给耶和华，就要把细衣面法就十分之三，公牛是十分之三了，就是大概六公斤的这个面，然后有油是两公斤，然后这个两公斤的酒一同献上，这都是这个献祭的规定哈。以色列人会有这个非常细神给这个摩西给这些将要进入的迦南地的人有很多的这个非常详细的规定，这个献祭的事情。这个献祭它都有属灵的意义哈。这个燔祭呢，就是说我们要全部把这些全部烧光，就是说就象征我们要奉献全人。然后平安祭呢，就是要 要奉献全心，上好要油脂，把这些内脏哈献烧掉，然后与人分享神的恩典。然后这个素祭呢，是要让我们过一个这个圣洁无瑕疵的生活。然后献这个油，就是要让我们过在一个有灵里的生活。献酒就是要让我们这个常常喜乐，就是说都是有它的这个属灵的意义在里面。然后献公牛、公绵羊、绵羊羔、山羊羔，每只都要这样办理，就是说照你们吩咐的数目，按照支数都要这样办理，就是说，而且这些献祭的这些条例呢，不单是针对以色列，也针对什么外人和你们同居的，就是那些跟以色列人侨居在以色列的那些外邦人吧，就是说。也是一样，都跟你们一起的，只要和你们同居的都要做，就是同归一例，成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在耶和华面前你们怎样寄居的也要怎样。所以他就是把这个神的这个献祭的规定和这些恩典都已经扩展了，从以色列人已经扩展到和他们同居的外人，是吧？然后下面就是举祭，提到了就是吃，就是举祭就是主要是把那些主要是粗熟的麦子磨面当饼奉献，所以这个是粗熟的，就是说把粗熟的奉献给谁呢？奉献给神以后，然后主要是给祭司，然后这个举祭呢不是十一奉献里面一部分，是属于额外的，是他们献给神的，然后神给祭司，就是赐给祭司的。就是把粗熟的饼当作举祭献给神，你们要用粗熟的麦子磨面做饼，当作举祭奉献。所以这一点举祭就是说让神来，让这些神就是来提醒百姓，若不是神施恩和施恩的话，人的一切努力都是徒然。就是说他们有丰收，有粮食供应。这些东西他们粗熟的麦子他们都会要献给神，这是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个神给他们的一个规定哈。然后这也提到这个赎罪祭，就提到就是说若有误行，就是如果你们不小心犯了罪，是无心的，然后呢是会众所不知道的，然后就要将就献一只公牛犊做燔祭，并照着章典章把素祭和奠祭一同献给耶和华为清香之祭，又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所以这里前面我们利未记也有类似的规定哈，这是利未记是神在出埃及以后是对这些出埃及的以色列的一些人，旧时代的以色列人的规定。这个现在这个新的规定又有点不一样哈，旧的规定你看就是说只要献一只公牛就可以，如果会众犯了这个误犯的罪，就是献一只公牛。然后这个地方他们说不但要献一只公牛，还要献一只公山羊，就是说那时候是这个只有官长行了耶和华他们所生不可行的事，误犯了罪，然后他们才献公山羊。现在就是说更进一步，就是说这些会众只要犯了这些误犯的罪，要献公牛和公山羊，就是有所区别。然后而且就是说以色列全会众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都必蒙赦免，所以他们的这个赎罪祭也扩展到这些寄居的人哈，因为神知道他们以色列出了旷野以后，他们在这个迦南地他们会有一些外人跟他们一起寄居，这种情况下神要他们就是说这些外人也要遵循同样的这些法律。然后下面就是这个赎罪祭，第二前面是全会众犯了罪，这个是有一个人误犯了罪，就是要怎么样，就是说要献一岁的母山羊作为赎罪祭，那误行的人所犯罪的时候祭司要在面前为他赎罪并蒙赦免， 然后而且以色列本地人和寄居他们外人若误行了什么事都是一样的，就是说所有的这些条例都是扩展到这些寄居的人里面，这是对这个新的这些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但是那些善感行事无论是本地人寄居的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剪除，就是说神可以赦免你误犯，就是说无心不小心犯了错犯了罪，神可以。但是如果你是一次一次明知故犯的话还是不行，就是不会得到赦免，所以还是有不一样的这个规定啊。然后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这里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遇见一个人在安息日捡柴，遇见他捡柴的人就把他带到摩西亚的面前，将他收在监内，因为不知道怎样办他，还没有指明。然后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要把他让人治死，全会众要在营外用石头打死，于是会众将他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所以这是举了个例子，就是说明知故犯的人会怎么样，就是说他在安息日捡柴，但是因为就是说违反了安息日，这些人不知道怎么办，神的吩咐就是要把他治死进去。这个我觉得好像就是说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好像挺严的，安息日捡柴都不行，那就是不是太严厉了哈那时候。但是确实就是说在这个为什么要这么严厉快速的审判呢？我们知道这些，我们如果违反神的这些法律的话，我们最终虽然我们现在不会受到立即的这个审判，但是我们最终都会有后果，都会受到审判，都是最终的结果，罪的公价就是死，都会是死。所以当时这个为什么要是审判呢？因为在救恩历史的开端，就是说在历史的开端，特别的恩典，特别严厉的责任审判都会临到，就是说神会给那些救恩历史的开端那些人给他们很明显的就是说审判，也会给他们很明显的恩典，就是说马上立即就能实现，并不表示就是说我们现在犯了罪没有立即得到审判就没有事情，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只是在那时候的时候，在那个特殊时间，神是让那些教育当时的人立即就能看到结果。但是我们现在如果犯罪的话一样也是会有犯罪的后果，只是没有马上显现。就像我们这个新约里面我们看那个亚拉利亚被这个审判，我们也非常非常的吓，就是说为什么会突然就这么严厉，好像我们现在没有好像没有关系，没有受到就是说这个这么严厉的审判，但实际上是一样，只是就是说在那个特殊的时间，神要更多的让人看到，就是说看到这些献祭，我们就知道就是说我们新约的时代没有这些祭了，但我们的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些献这些没有这些以色列人的这些特别这些规定啊，特别的这些详细的这些规定，到我们新约时代，因为主耶稣已经在这个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所以我们是恩典时代，我们可以就是说不去做这些仪式，因为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出，但并不表示说我们可以就是说和以色列人有不一样的，就是说也可以不相信神或者怎么样，我们还是会得到一样的结果，只是主耶稣为我们的罪得到，就是为我们的罪已经就是说付上了这个代价哈。然后这个第37-41节就是讲到这个一个律例，就是说他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这里面有这个民数记很多耶和华晓谕摩西，这个就是非常就是严肃的事情，你要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在世世代代在衣服上做坠子，又在底边的坠子上钉一根蓝色的细带子，就是说你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就是说有这种装束哈，这些现在这些犹太人身上你还会看到他们有这种，然后想目的是什么，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恶，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并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神一再就是说，一再强调，就是说，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个好像太过分，就是为什么那么严格的，就是天天就是天天看，天天弄，挂个什么东西在身上。但实际上，神真的是，我们真的是会容易忘记哈。如果我们有一天就是看不到，不离开了神的话，我们只要在这个离开了神在世界里面的话，我们就自然而然就会离开神。所以神就是说让我们每天都看，所以这就成为这段经文37-41节在以色列是一个犹太人一直延续下来成为他们的一个祷词祷文，叫示玛祷文。就是说示玛祷文有三段祷文，一个就是说生命记的6:9，还有这个生命记的13:21，就是所以这也成为以色列人他们犹太人的一个文化。他们现在这些虔诚的犹太人他还有这个文化，要把那经文放在这个门框上，写在门框上，把这个经文放在一个盒子里，就是把这三段经文放在这个盒子里钉在门框上，然后要什么这个盒子里写在放在这个盒子里钉在额头上，记在这个你要尽心尽力爱耶和华，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就是以色列人他们非常就是说遵循，就是说真的就是戴在额上，戴在手上作为记号，就是把这个经文戴在身上，就是说成为这个叫示玛，就是说就希伯来语就是听的意思，就是因为这几段经文一开始都你要听，所以就叫示玛，就是他们示玛的以色列人的这个一个宗教文化的一部分。所以神就是说一直就是说希望我们不断的去不断提醒我们戴在身上戴在额头上。以色列人也这样做，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未必就是说做这些形式上的东西，但我们真的是每天真是要跟神祷告，要求神这个要省察自己，所以这个一直是一个必须要做的功课，是吧？所以今天不好意思有点拖了一下，然后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上帝天父，真的是感谢你，我们能够今天能够顺利的完成这一门课，主啊，真的是我不知道我现在求主，真的是不知道能够讲明白你的话语，讲明白你的这些教导，主啊，真的是求主的灵来感动我们的弟兄姊妹，真的是不是我们的言语的这些教导，而是主啊你的灵来感动我们弟兄姊妹，让他们从这些经文中真的来学习，真的是能够来遵行主你的话语，能够增强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就继续感动带领我们，也保守我们下个礼拜的一天的生活，一切的生活和这个工作的时间。所以我们就把课的结束都交托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